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并且分享神的话。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是我们基督徒在成长的旅程里头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耶稣这里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这段经文呢，是门徒啊，尤其是彼得，在认识主、当基督徒一段旅程之后，他终于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他有很深的领事啊的领受。那么他的讲的，其实，在彼得的当基督徒的过程，他有两个机会啊，都是对主的认识有更深的突破，也是我们今天当基督徒跟随一段时候这个关键，我们必须要突破，要有这样的把握啊。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啊，如果大家可以把今天这段经文按住，不要盖掉，我们稍微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请大家稍微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66节到69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啊。约翰福音第六章66到69啊，我读给大家听。这边耶稣啊带着门徒啊一段时间之后，耶稣呢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读，他说：“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你，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我要从这两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思考基督徒成长旅程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为什么关键呢？因为这是主耶稣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想看看这12个门徒，主耶稣选召他们跟从他，甚至于到个地步叫他们说：“你们全时间跟从我。”啊，我们当基督徒一样，虽然我们不一定全时间，但神选我们有他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的福音传递出去，他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与神同行跟同工。神要把这么大一个职责交给他们，他们必须经过这个考试，那就是说到底他认识耶稣有多少。所以这两个经文都是主在带领门徒的过程里头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也要离去吗？人说我到底是谁？这个对主耶稣正确的认识关乎我们基督徒一生里头我们信仰是不是有把握，是不是我们能够被主来使用，能够做光做盐，是不是？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到一个公司上班，如果你的老板和你不是很认识，我想他也不敢把很大的责任交给你去做。只有当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老板，我们老板也认识我们，他才会把重要的事情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始对他有认识，这个老板的个性他也认识我们。所以圣经上对一个信神的人一再的鼓励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信的是谁。好比说在旧约何西阿书6章3节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我们信仰必须对这个人信仰的目标跟对象有体验，这就是认识，能够体验 他的真实，体验他真的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价值是那么的伟大重要，体验到他是真的能够改变我们。所以圣经勉励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主耶稣也是一样，他选召这群人认识他了，跟随他了，但他要这群门徒越来越认识他，他们生命才会有把握，才会有力量，也才能够被主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以今天要来思考这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键问题重要，就是因为主耶稣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我们稍微对这两段经文的背景稍微了解，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主是多么希望我们知道。第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那里，第六章，主耶稣问的门徒说，众人都离去，你们也会离去吗？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吗？这个经文的背景乃是在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用五个饼、两只鱼、两条鱼，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喂饱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当他喂饱他们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就对耶稣越仰慕了，他们甚至要把他强迫他来做王。为什么呢？不止耶稣可以喂饱我吃饭，还可以帮我革命，强逼他做王，让我们以色列人早日可以脱离怎么样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这时候来跟随耶稣。但弟兄姐妹们，你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对耶稣是谁认识得很清楚吗？不，他们只是为了一些属世上的好处，有饼可以吃，可以帮我成为政治的领袖，他们来跟随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常常也是这样，只是为饼而来，只是信了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那当然是有好处，但他的问题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主要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谁。所以当众人要逼耶稣做王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那个背景，耶稣怎么样呢？哎，就差遣门徒离开，赶快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叫门徒渡加利利海到海的另外一边。耶稣呢，就自己就走路到加利利海一边。啊，没想到他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呢，这些人又跟着又跑过来了。他说，夫子啊，你怎么离开我们到这边来呢？耶稣这时候就很不客气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呢是为饼而来，你们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我是谁，到底我到世界上来启示我自己拯救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也不认识。这些门徒还是搞不懂，耶稣干脆就给他讲得清清楚楚了。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喂饼，喂物质的饼来，我告诉你们，真正的饱足是信我，我是生命的粮。他说，若信我的怎么样，就不饿，到我这里来的就不渴。主耶稣在那里在启示这些人说，人活着不只是一些物质，物质当然很重要，但还有一个更重要，是整个我们全人的，包括我们灵魂，包括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包括我们人到底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活着，目的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活出你的意义、目的跟喜乐，你必须靠着信我，信我的就不饿，到我这里来的就不渴。耶稣在讲属灵的问题，你就不会枯燥， 你生命会永远有了像一个活水流出来。所以你不是我才是真正生命的粮。这些人我问弟兄姐妹，他们听懂没有？听不懂，哇，他们还是搞不懂。耶稣啊，你这个话甚难。耶稣看他们听不懂，还更讲是，我告诉你，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耶稣说，你们为这些物质的饼而来，但是我告诉你，我所要启示的话语才是你们真正需要的，我的话是喂饱你们灵命的，是灵，是生命。这些人还是不懂，他们还是要强逼耶稣做王。那耶稣讲了之后，我话是灵，是生命，他们就一个一个就离开了，不信了。你这位耶稣我们来是要你解决我们肚子的问题，我们来信你是要你帮我解决这个罗马统治我的问题，你现在跟我说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你说你就是粮，你是什么什么教主了，我不信你了。众人多有离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那里讲，这时候耶稣就来考，对门徒考试，你看多么重要。这群在世界上要蒙福的人，要被他使用的人，耶稣问一个问题，你们要离去吗？感谢主，彼得第一次考试过关。彼得说，不，我不离去。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随谁呢？感谢神，彼得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知道一些。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了，我们再看看后面第二个地方，耶稣的考试是什么，那个另外一个背景了。刚刚讲说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啊？耶稣在什么时候问的？又是一个物质的神迹之后，那个背景就是耶稣的行的七饼的神迹，对不对？他用那个饼呢，七个饼喂饱多少人啊？4000个人。哇，当喂饱之后，这些众人又开始又在问啊，耶稣太好了，这个信耶稣有饭吃，很高兴。耶稣呢，看他们又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们又耶稣又差门徒说，你赶快你们坐船到另外一边去。坐船那边，耶稣自己到山上祷告。结果在半夜发生什么事情啊？半夜了，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半夜一个暴风雨就来了。哇，暴风雨来的，彼得呢跟这些门徒，即使跟耶稣这么久，一碰到暴风雨又问到又忘记耶稣是谁，在船上呢就好紧张啊。耶稣在晚上就从船上就走过来了。彼得看到这个人是不是鬼啊？很怕呢。耶稣呢，彼得是我。哦，彼得说，夫子真的是你啊，那你叫我过去。他还蛮有信心的哦。他真的，耶稣过来。他就在船上一走，走，本来是蛮有信心的，结果呢，暴风一看到海的暴风，结果呢，吓得了那个又要沉下去了。耶稣就赶快又扶他一把。你看，耶稣为了训练这些门徒认识他，一再的宽容忍耐，即使彼得到这个时候还是对耶稣是谁还是没有什么信，不是很完全的认识，所以他看到环境他忘记耶稣是谁。就在这个光景之下，耶稣之后呢，耶稣又要考试他们了，到底我是谁。耶稣对彼得还有这个问题，你说人家都说我是谁啊，我只是一个行神迹异能的人吗？还是我是谁？我只是能够喂饼的人吗？还是我是谁？这些门徒啊，不好意思回答啊。别人说了，你是一个耶利米啊。耶利米呢，我们都知道是他们所想救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一个先知。意思说，耶稣你好有爱心哦，你做好的好事，你看我们饿了，你就用七个饼给我吃。你用五个饼给我们吃，弟兄姐妹们，耶稣只是一个好人而已吗？他说啊，人又说谁？不，你大概是像旧约里那个施洗约翰啊，不，那个以利亚。那我们知道旧约以利亚是怎么一个先知？哇，他很会行神迹啊。以利亚说，在天上降下火来就火来了，天上降下这个雨水就雨水来了啊。他们就想到说，耶稣呢先前行这么多神迹，所以有人说你是像旧约那么以利亚。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认识这位主只是能够行神迹的异能的一个人吗？人子他就说，有人说他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谁啊，耶稣来之前一个先知，很会讲道，讲出人的罪，是一个道德家。你怎么人都是罪人，给我悔改悔改悔改吧。 啊，有人说耶稣你就叫失节，意思是说有人说耶稣是个道德家。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常常只是以为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很有能力能够行神迹异能奇妙的能力。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还要再更深的认识。感谢神，彼得这时候他知道，他说不，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看耶稣是谁，这是我们成长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主很关心这个问题。除非我们认识他是谁，我们没有把握，没有确信，我们在信仰的旅程常常会摇摇摆摆，我们也不能做见证。今天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刚刚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到外面，人家说哎呀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为善你跟我说你的信仰是独一的你不好意思讲，因为人家说你这个人太霸道了，你这个人呢总是觉得自己是好，别人不好，是不是？我有一次跟这个庄弟兄去看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是不是？他一个大学同学就这样讲了，他说：“哎呀，这个为什么我只能相信耶稣啊？为什么我不能相信佛教？人家如果生在中国，从小就是佛教家庭，为什么不能？人家如果生在新疆，从小就是信赖喇嘛，为什么不能啊？你们就是基督就是霸道。”哎，我们一听了不敢讲了啊！对。想要 political correctness 以免得罪人，我们不要讲。那我们怎么能够被主使用？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真正的甘甜？难怪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仰是信仰是有，我们没办法体验到主生命上的力量跟甘甜。彼得说：“不，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不，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我还跟从别人对应。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与死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问题，是关乎我们生与死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哎，这个彼得回答，我想耶稣那时候心里一定觉得很高兴啊。有一次呢，这个我要出去这个探访，急急忙忙衣服穿着就要走，穿得不太整齐，师母就把我拉过来，哎，这个穿不好，把你拉一拉。我说好了，我要走了。哎，不行，一裤脚管没有弄好，再拉一拉。啊，说够了，不要多管我。我不管你还管谁呢？哎，我听了很心疼，表示说我嫁给不嫁给你还嫁给谁呢？你是我唯一所关心的嘛，对不对？哎，耶稣也一样，我还要跟从谁呢？耶稣说：“孺子可教也。”啊，开始可以使用他们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关乎生与死？因为这是永生之道。彼得体会到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是我们活着必须要有的信仰的核心。我们人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一个核心，我们才能够活着有意义，才能够活着有力量。你不要说没有啦，我只是为了每天生活已经很辛苦了，跟你信个什么样？其实弟兄姐妹，你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仰核心，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啊。你说哎，哪里有神啊？没有神。我问你，你的信仰核心是什么？就是没神嘛，对不对？你没神，你就有没神的生活方式 right? 如果今天我的信仰核心都没有什么神，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照着我自己想要的做事啊，没反正我不必对谁负责，那就是你的生活方式。那你可能的生活方式就是厚黑学，你可能就是说反正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今生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尽情享受。 要不然你可能就说，那我今生我只要能够交账，我好好的好做一个好人就好了，我不管将来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有宗教。自从有人类就有宗教，因为人是一个敬拜的动物，人是很不安全的，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敢？我们的不景气就怕得要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儿女不爱我们，我们就心急得要命；或者，我们妻子不爱我们，我这个结错婚了，对不对？我们人很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能够敬拜，一起比我们能够解决我们问题，我们心灵里头的价值意义跟我们所认为重要。人是一个敬拜的动物，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相信这个，但是人总是一个相信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信仰。问题是到底什么是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灵里饥渴的？圣经里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可以解决我们人存在的意义，神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活，神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人生走完之后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神的话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神的话告诉我们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不是？生与死怎么来，往哪里去，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和好，良知上与神和好，人的问题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相处，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解决，我们没有办法活着有真正的喜乐平安跟盼望跟真正的力量。彼得在经过认识主之后，他对于这耶稣所讲的道不只是看到神迹，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主的话说，主你的话是给我永生的话啊！弟兄姐妹，你说永生，这什么叫永生啊？记得永生不只是讲到数量，说我将来死了上天堂啊。很多人就我当基督徒就是为了上天堂啊。这个世界上啊，其实跟活着跟没有信一样，那什么意思呢？要是这样我也不信，活着是上天堂，在地上活着像在地狱一样，对不对？在地上活着每天焦急忧虑，夫妻吵架，儿女父母吵架，在公司里头整天跟同事吵架，活着整天紧张焦急忧虑，这个哪里是永生啊？永生有两个意思，我们要记得，永生就是属神的生命啊。我们信的耶稣的人，在量上永恒里，我们灵魂不会灭亡，是在神那里，并且将来要复活。的确，量上是永恒的。另外一个是我们今生的生命的品质。永生是包括我们生命的品质的，因为你信了神之后，神给你的话跟信心使得你生命有力量，有盼望，有平安，知道怎么样活，这是永生的品质。彼得说，我信耶稣，现在我知道你可以让我活着也像神那样品质的生命，我要跟从谁呢？永生之道，所以是关乎生与死的。不止这样，当然也包括我们永远生命的归宿，那就是我刚刚讲量。所以在马太福音说，你是独一拯救我的神，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为什么能够讲出一个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我还跟从谁呢？今天我们在认识主上，慢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信仰的超越性。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神，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救主啊！以色列人在等候着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能够脱离罗马的统治。但不止这样，如果大家去考察旧约以色列人信仰，基督包括有一位将来要拯救他们脱离苦难跟罪。今天你我一样，我们生下来都有罪性， 我们需要一个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拯救我们在今生那老我罪性的捆绑。耶稣是那独一的救主，不是像那些人说啊，只是旧约里的一个好人，耶利米，爱心的好人，不是啊。今天我们讲只是一个道德家，施洗啊，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只是一个很有能力行奇事异能的以利亚，或者是说旧约里的一个很会教导的先知而已，是基督，是救主，并且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是创世以前已经存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除非我们这样认识，我们对我们信仰，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宝贵跟它的真实性。按照去年6月23号美国一个机构的统计 American Press 这样的报道，他说美国是一个国家有信仰的国家，各种信仰都有，当然大部分是天主教、基督教，很多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很多是这个佛教、回教很多，还有佛教很多，还有印度教人很多。美国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国家，但是按照统计呢，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每一个宗教都可以带领我们到永生。弟兄姐妹们，你看，这就是今天的时髦。难怪你看美国这个国家，虽然说人有信仰，但是你看他活出来却一点都不像有信仰。难怪这个国家我们看到，你看越来越衰弱。你看那个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那个AIG 对不对，哇，国家政府给他帮助，他还发 bonus 呢，结果那个国会立法，他们的 bonus 抽税90%，我也不晓得这个怎么通过的啊，哎，不错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贪婪，对不对？你看到人的生活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绝对的真理啊，只要劝我为善，哎，这就是好的；只要我满足一点良心，骗骗自己；只要我去信仰，所有的信仰慰藉，以为这样就是饼了。不知道说我们唯一的真理必须要从神而来，谁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独一的救主？我们不是在那里好像要看别人不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随便批评人家，那是不好的啊。我的问题是，我们要有确信，让人家可以感觉到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我们有这个把握，人家才会知道。这个确信不只是相信，是确信，是一种真的是当人云亦云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讲法我们不会摇摇摆摆，我们是有真正的确信，一直产生力量跟价值观，改变我们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真理，真神的真理。为什么我们会能够有这样确信？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圣人，不是一个好人。的确别的宗教的教主也都是很好啊，要不然他们吃饱饭没事干啊，他们呢去好好工作，不工作去那边教导人家修身养性。哎，这些教主的确是好人啊，这些孔子，这些这个啊什么老子，这些穆罕穆德，这些印度教的这个甘地也好，或者是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这个释迦印度的释迦，的确他们都是蛮好的人。他们想到人类受苦、罪、贪婪问题，他们在那边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可以体会出怎么样稍微用人的办法解决，的确是好人，我们不能轻视这些人。这些道德家我们也要尊敬。那耶稣基督的确从他的生平一看，他也的确是很好，很有思想家，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也是一个好人，爱心十足，他也是道德家。但是他有一个不同，他的不同就是他是完全无罪的。世界上的教主，我们不能说，他们也不敢讲， 弟子也不敢讲他是完全罪都没有，但这位耶稣基督当被抓到那个审判他的人的时候，他们按照以色列人，他们还不能随便逼供的啊。如果你是研究以色列犹太教，他们的那个法律是很好的，因为按照旧约标准，要控告另一个人的罪，要几个人做见证？三个。所以当他们要控告耶稣的时候，把所有的人不止三个都能找过来，这些证人这个讲这个讲凑不起来，这个证据凑不起来，完全找出罪都没有。亲爱的朋友们，你去好好读读圣经，完全找出一点罪都没有，这是耶稣的独一性。第二个，为什么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是神呢？因为只有在所有教主里头都死了，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啊，在几个礼拜就复活节了啊，你去考察圣经，你看彼得好了，彼得即使这个时候知识上很认识耶稣，还没有体会到耶稣真正的真神。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呢，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跌倒了，所有门徒都跑光了。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当耶稣复活之后，你看彼得的改变，他即使被抓坐监他都不怕，他在监狱里头唱诗赞美神，他甚至于跑到那个当初杀害耶稣的面前，在那里他这么讲道。除非他真正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他不会这样改变，对不对？耶稣被抓起来他都跑光了，每个人都跑了，人家说彼得你是跟耶稣认识的，哦，不认识他，还咒诅耶稣，这个人该死该死该死。哎，怎么突然他之间他甚至于要抓耶稣的人他不怕，他跑到那个迫害耶稣面前讲道，你们要悔改认罪，然后甚至于最后他冒死他都要传这个福音，因为他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复活。所有世界上的教主、宗教的思想家、道德家，没有一个说经历死亡能够再复活，除非是神。第三个，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可信的？只有他敢自己宣称是神。哦，如果你说哎呀自己宣称神，那这个人已经是骄傲神经病。哦，弟兄姐妹，如果今天黄牧师站起来说我就是神，哎，你是黄牧师赶出去，呵呵，对不对？因为我不是。但耶稣宣称是神，真是做了很大的冒险，对不对？除非他是真的。如果他不是真的，你想你会怎么样推论？他是坏人、骗子。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耶稣的生平里头，找不出一个证人，三个证人、一百个证人，可以讲出耶稣哪边骗人、做坏事，没有。这两个不能够同时存在的。如果他宣称是神，要不是真就是假，对不对？如果是假，那就是有解渴，他是骗子，要不然就是神经病。如果你说他是神经病，那你看耶稣的这个教导，你不要说把他当神，耶稣的这个道德哈，耶稣所启示这本话你知道吗？全世界每一个学者不敢公开讲这个是错的，所有世界知道这是最好的书，任何一个文学家说这里面的文笔是最好的，不会是一个神经病写的出来的。任何一个文学家、历史学家去考察，考不出这里的历史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道德家每次读了这本书，不能不赞美说这本书不要把它当成神的话，都能够净化人心。他的地位可以说是跟孔子的这个四书《论语》，可以说是跟这个任何世界的经典，只是超之而无不及。就单单从他的道德净化人心，他的这个纯洁性，耶稣这个人的无罪。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骗子，或者他是一个傻瓜、神经病、吃错药，不是。所以当耶稣自己出来说我是神的时候，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他骗子、神经病，要不然就是你真的相信他，因为他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难怪彼得后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认识耶稣是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的？他是独一的基督救主，是关乎我们生和死的问题，包括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不要在我们的认识上被动摇了。我就刚刚已经讲，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流行这个叫做多元主义 pluralism， 英文就是什么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什么都是没有绝对真理。但是我们基督徒以后有机会我要跟大家讲，认为不是没有绝对真理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啊。下次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只有相信有绝对真理我们才能够活着好，没有绝对真理其实是活着是不好，是对我们不好的，也不合逻辑的。所以我们要思考第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因为他是主所关心的问题，怎么样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第二个，因为它是关乎我们生和死的问题。第三个，它是关乎我们门徒能够结果子的问题，真正被主使用。我们看看圣经，当马太福音十六章，当彼得对耶稣说，不，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知道他有长进了，这个关键的问题他终于通过了，耶稣就称赞他，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耶稣这里在称赞这个彼得了，啊，有福的了，他把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叫出来。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巴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希伯来很有意思啊，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啊。他说，西门啊，你是约拿的儿子，但是你很有福气，因为你终于知道我是谁。这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是只有你神的灵在你心中启示，你终于了白，然后神开始要交托他一个使命。他说，我还要告诉你，十八节，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什么意思呢？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石头，但这个石头不是大磐石啊，不是你这个盖房子地基好大的磐石，也不是说你到一座山啊，那个山脚下一个大磐石，所以可以撑住整个山，不，这个彼得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一块碎石，就是一个大磐石里碎打碎下来一个石头，不管怎么还是一个很有用很稳定的。耶稣这里在称赞彼得，他说，你从前是西门，是一个个性很容易改变的，你是一个善变，你是一个软弱，但是你今天你是终于我塑造你，你认识我，你现在终于成为一块石头可用的了，至少你可以拿来雕塑啊，塑造一个房子，可以累积盖个圣殿了，你是一块终于可以用的石头了，彼得，你是彼得的意思。但是呢，不止这样而已，我还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所承认的这个磐石。那弟兄姐妹，这个磐石指的是谁啊？就是耶稣自己。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头常常把神比喻着磐石，为什么？因为它是个人类的根基，这整个宇宙的根基是像山里头一个大大的很大的磐石，整个山都可以把它撑住。耶稣这里在赞美彼得，他说，你从前是西门巴约拿，我告诉你，你终于成为一块可用的石头，彼得了。但不止这样而已，我要把我的教会，就是耶稣要在这个世上所建立的教会，所要招来的人，教会就招来的人，要建立在你所承认这位耶稣就是我这块磐石上面。虽然耶稣 没有叫彼得是说那块磐石，但他多少还是称赞他，你承认这位磐石。天主教呢，在这方面常常有误解啊，他把这个彼得这个石头，磐石，他哦，天主教大概讲说彼得大概就是教皇了啊，他有教皇，不是这个意思啊。虽然这里的确彼得在耶稣的心中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后来彼得成为什么使徒，并且初期教会的时候，你看彼得真的建立教会啊，他一讲到几个人信主，3000人，对不对？他是传福音，冒死也传福音，因为他看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复活。所以耶稣说：“你终于成熟了，你是一个石头。”哎，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以后他还会跌倒，但是耶稣还是在塑造他。他说：“你终于成为一块可用的石头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所承认这个大磐石上面，意思说我要使用你。然后下面他把他的工作结果子的工作告诉他，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什么叫天国的钥匙啊？这是在做什么比喻啊？弟兄姐妹，钥匙代表什么？权力。对了啊，你有没有我家的钥匙啊？没有，你能拿了我的钥匙到我家，我叫警察了哈、啊。是我的房子，只有我有权利啊，我有钥匙，我可以进去。我把钥匙交给你，表示你也有权利到我家住，免费的啊，是你的权利。耶稣基督说，我要把这个权利，天国的一个权利给你。这个权利是什么呢？他说，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叫捆绑？什么叫释放？捆绑，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是被罪捆绑的啊，被撒旦的错误的思想捆绑，所以我们走不出来，我们思想会错误，我们被自己的罪性捆绑。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可以活出自由人的生命。我们因为有这个真理，我们跟从真理，我们活在自由的道路，而不是活在错误的道路。错误的思想从小把我们绑得紧紧的，我们不是活在社会的看法，我们被绑得紧紧的。我们什么事都可做，但凡事都有益处，不是凡事都需要行。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所以耶稣这里说，我要把这个权利给彼得，还有当然包括其他当后来的使徒，还有我们基督徒。你有这个权利，当你成为块石头之后，你可以在地上，你说谁没有罪，天上神就说这个人没有罪；你在地上说这个人还自由，在天上神就这个人是自由。你说这个人是有罪没有永生，天上神也同意你这个没有。你说那哇，那你们基督徒彼得，你有这么大权力可以赦人家罪，不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们没有资格赦免人家的罪，我们基督徒同样是罪人。这里的意思呢，是说当我们对主的认识像彼得一样被塑造像一个磐石，当我们真的有确信，也对神的话越来越了解，知道这个道理是永生活着的道理，也能够帮助人怎么样活。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几乎等于是代表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跟神可以同工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给别人带来的福气，就像天上要带给人福气一样。不是说我们可以赦免人家罪啊，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定人家罪，只是说我们已经了解这位神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跟神的个性越来越接近，因为认识他。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地上说，认为一个人自由，的确神也知道他是自由。我们认为一个人还在捆绑中，我们的判断力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开始服侍别人，被神使用。这是关乎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结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成长的道路里头，这个关键问题有一天我们要大有确信啊！我们不要只是跟着别人啊，人家去教堂我就去教堂啊，我信耶稣好平安哦，就这样而已，不够。我们要一个确信，让人看出来大有胆识。我们一个确信，当别人好像人云亦云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永生之道， 我们能够活出来，就能够成为人家见。那弟兄姐妹，我说那牧师，我怎么样能够到这个地步啊？啊，不能一曝十寒啊！没有马上信主就是这样的，我们要竭力努力。所以彼得在他老年，我们打开一个经文好了，来，请看彼得后书。彼得跟我们一样，他信主之后，他有一段的成长。他一开始也是跌跌倒倒的啊，一下，哎呦，从以为耶稣是又怕了，人生上充满惧怕，不认耶稣。他也是经过这样子不断成长。我们看彼得后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结束。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啊，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啊。第五节到第八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五节到八节，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看到没有？成为基督徒是很简单的，就是相信。我们不是靠着好行为去得到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信。我们也不是靠积功德，做很多宗教的善行，或者是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才能够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认识耶稣，圣经讲认识，体验到这位耶稣真的是神，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拯救，也给我们有确信有胆识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努力的。他说有了信心，要殷勤，要加上德行，那就是我们的行为了。信心是我们心里的承认，德行是我们神的话语里需要去操练，把它活出来。所以行为不是照我们得救，但是让我们体验神的真实性，我们就有确信，我们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要有操练行为，圣经神的话语，有了德行，还要不断的认识神的知识，那就是要查考圣经。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不只查考圣经，属灵书籍各方面的书都要读。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忍耐。跟节制、忍耐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个性，那是谦卑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个性，要去操练。有了节制、忍耐，也要加上前进。要操练对神的专一，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默想他。有了前进，还要操练肢体彼此相爱。所以信徒得救是本乎恩，是白白的，但我们的成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操练活出节制、忍耐、谦卑，操练爱弟兄，肢体彼此相爱。不止这样，还爱不信的人。他说爱众人，那就是还没有信的人。他说我们如果这样有信心又这样的操练呢，我们慢慢的就在认识耶稣基督，就在体会这位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独一的可信，大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也改变人类上，我们真的有确信的，我们就不会不结果子了，我们生命就会显出神的个性。我们会像彼得一样，耶稣也是，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也是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捆绑，我们的话语带来别人的释放，我们会结果子。我们替他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找我们信了你，成为你的儿女，但你的心意要我们长进，做你的门徒，好叫我们在今生里能够活出那丰盛的生命， 不只是自己蒙福，并且能够让别人看出我们的不同，也让别人能够蒙福，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带领彼得跟其他门徒的旅程里，一再的你希望他们认识你是谁，你两次的考他们试，他们最后终于能够知道你是谁。愿主你也在我们前面的道路里带领我们，就像彼得所讲的，有了信心就要殷勤，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知识要加上节制与忍耐，前进并且爱弟兄的心，并且爱众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日日成长，好叫我们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门徒。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黄牧师，画面里我们